弟兄姐妹平安。圣诞节又到了。每当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一些平常我们听不到的声音。那无论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打开收音机，或者我们到商店里面，我们去购物的话，那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动听的圣诞的音乐。那基本上这个圣诞的音乐每年就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够听到。而且就算在教会里面，我们平时也很少能够听到这种圣诞的音乐。所以到了圣诞节，这个无论是世界中还是教会里面，到处都会响着圣诞的音乐，很动听。那么我们还能够听到的声音，就是这种各式各样的促销的广告。那收音机、电视机里，这个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这个促销的广告。那另外我想你还能够听到的声音，就是孩子们找爸爸妈妈要礼物了。Daddy 给我买这个礼物，妈咪给我买这个礼物。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圣诞节的声能够听到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那是不是圣诞，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前，那神要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来思想，在主来之前，上帝要以色列人要他们听到怎样的声音。首先这个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这里面，以赛亚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的山洼都要填平大山小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显现，凡有血迹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来迎接神的荣耀的降临的之前，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情。必须做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来预备好我们自己，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那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堂有什么变化？大家看到这个装饰呀，这个装饰，这是上个主日我们敬拜之后，有些弟兄姐妹都把它做上了。那后面一大棵圣诞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是在为圣诞节来做准备。那之前真的跟我讲，他说希望今年过了圣诞节之后买一棵圣诞树，因为过节之后就减价了。那这样的话，明年我们就有圣诞树了。所以我们总是要做一些准备，做一些装饰来预备来过这个圣诞节。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很喜乐的节日，所以我们要准备来过节。那对世人来说， 所以这些就是这些圣诞节的准备的活动，做一些布置。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我们庆祝圣诞节的准备的活动就仅仅是这一些吗？就仅仅是这一些吗？哎呀，不是，我们有定姐妹说不是。所以圣诞节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仅仅是将一棵圣诞树摆出来，那将这个房子装饰一番，不是的。那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对于世人来说，那圣诞节它仅仅是一个节日，但是对于我们的基督徒来说这个圣诞节它不仅是一个节日，这圣诞节它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他降临在我们中间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圣诞节我们所要庆祝，我们所要纪念的，它是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所预备的不是一个节日，我们所预备的是要来迎接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他不仅是一个人，他也是我们的神。所以就像以赛亚书这个40:9说看哪，你们的神。所以我们迎接的是神，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位。所以我们要预备的不只是这些外在的装饰，我们要预备的应该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有没有好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庆祝，我们来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外面可能会很热闹，有很多的庆祝很多的聚会 party 购物，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面我们可有预备，我们可有预备来迎接主的到来。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所以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里面可有一种这种在旷野的这种感觉。那在旷野是什么样的感觉？在旷野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一个人在旷野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水食物，对吧？同伴，对吧？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整天吵着向神要的就是这些东西，食物、水，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还会谈到。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的心，我们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面，我们有没有对主的这个切切的渴慕？所以我们的心，我们可有感到这个饥渴？我们这个饥渴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腹中的饥饿，那是因为我们灵里面的这个饥渴，我们对主的这个渴慕。所以就像诗人诗篇41篇诗人所表达的，他说：“神呐，我的心切慕你，这个如鹿切慕溪水。”所以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我们都在为圣诞节来做准备，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教会诗班现在正在加紧的排练，他们星期天练到5点多，星期三晚上练到10点半，这星期五的晚上练到11点。那其他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准备的活动。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圣诞节可能要开放家庭，那现在可能就已经开始去采购，买一些必要的 东西食物。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要外出旅游，那可能现在也在做一些的准备的东西。所以总之我们圣诞节要做各样的这个准备，我们为教会，我们为家人，为别人，是为我们自己都来做准备。但是我想问的是，那我们可有为主来做准备？我们可有为主来做准备？所以我们可有将这个通向我们灵里面这个道路来预备好，像那些高高低低的崎崎岖岖的地方把它填平，来为主来预备好道路，让主能够随时的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心里，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也让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做主，能够做王，能够掌权。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已经为我们来了，所以他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来了。所以先知说，看哪，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他已经来了。那我们可有预备好，我们来迎接他，来迎接他的荣耀，来将他来接待我们的生命里，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圣诞节这个节日呀，那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说，这个只是一个欢庆，一个庆祝，一个放松休假娱乐的日子。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绝不仅仅意味着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每个节日，特别是这个像感恩节啊、圣诞节、这样的节日，这个都应该是我们在神面前来好好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和主来亲近的一个好的时机。所以在这个节日期间，我们应该尽量的来找时间，找机会，来在神面前来安静，来等候，来寻求，来预备我们的心，来与主来面对面，也用我们的灵里的眼睛去看这个神的荣耀，而不仅仅是用这个我们的肉眼来看这些房屋啊，这里面的这些装饰。那之前我们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查旧约宗览有讲到这个犹太人的节日。我们读旧约，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有很多很多的节日，有很多的庆祝。那在这个犹太人的所有的这些节日里面，有一个最快乐的一个节日，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记得是哪一个节日？这个就是犹太人这个有三大节日之一的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是以色列人他是他们最喜乐的日子，对吧？这个祝棚节他们要庆祝一周之久。一周时间他们一直都是在庆祝，都是在这个喜乐欢庆这个当中。而且这个祝棚节在神学上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祝棚节它预表的这个节日所预表的是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在这个地上来建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所以这个节日是一个非常喜乐一个欢庆的一个节日。所以在一周的庆祝中，这个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的欢庆的活动。但是大家还记得，就是在这个节日之前，不到一周的之前，以色列人还要过一个节日， 有没有人记得那是什么节日？呀，赎罪日，以色列人的赎罪日。以色列的赎罪日是以色列犹太人呀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而且只有在这一天，只能在这一天，那他们的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就是在这一天赎罪日这一天，他们要进到这个至圣所，这个大祭司要为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和他自己来赎罪。所以这一天赎罪日这一天没有一点的欢庆，没有一点的庆祝，所有的以色列人在这一天他只能做一件事情，除此以外你是什么都不可以做，这个比安息日还要严格。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要在神面前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所以这一天他没有任何的欢庆，这一天是在耶和华面前来自卑，来认罪，来刻苦己心，来自我省察，来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所以赎罪日是在犹太这个阴历的这个七月十日。那么祝棚节开始是在七月十五日。所以就是说这个赎罪日是在祝棚节之前的五天。所以一个是最庄严的最严肃的日子，克己的日子。那另外一个是最喜乐最欢庆的日子。但是这个庄严这个克己的日子是在这个喜乐欢庆的日子之前。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预备。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在这个旧约时代，我们不需要守这个旧约这些律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旧约里面神的话它这个精义，就是说它的精神，它这个精髓，这是我们今天依然适用的。这就是说神的话永不改变的意思。所以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是永远立定。那么我们今天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这个节日对我们来说，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欢庆，一个 happy， 一个 party 的时候。所以这是应该是在主面前来预备我们的心，来与主亲近，来省察我们自己和神的这个关系，这样一个好的时候。所以但愿这个时候我们神不仅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歌声，我们的笑声，神更能够听到我们的心声。所以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感恩，来与我们的主来交通。所以这是圣诞节的一个声音。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我们荣耀的主。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声音。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是一个很特殊一个民族，他是上帝的选民但是这个民族遭到很多很多的苦难，所以神就上帝就应许给他们要赐给他们一位救主希伯来话就叫弥赛亚，大家都知道弥赛亚，所以这是要来拯救他们要来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苦难。所以在旧约里面那神也给出这样的预言告诉他们这个弥赛亚要到来，而且告诉他们在这位弥赛亚来之前要有一个人要先来，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所以这个施洗有一个人要在这个弥赛亚来之前要来先来预备来开路，他是开路先锋。那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位开路先锋是谁，就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是怎样为弥赛亚，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开路的呢？那圣经里面对这个施洗约翰记载并不多，不算多啊。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个施洗约翰做过什么很特别重大的事情，甚至他施洗约翰并没有行过一件的神迹。但是这个施洗约翰他做了两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一个就是他为耶稣做了见证，就他见证说来到他那受洗的那一位，这个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羔羊。这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为主见证的。那么另外就是他带来一个信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重要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所以这是我们迎接主来之前要听到的一个声音，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悔改这是整本圣经啊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但是很遗憾，在今天的教会中啊很少被传讲。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来好好的来认罪，来悔改。所以有多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在体贴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不是在体贴圣灵的意思。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意思去行，而不是照着这个圣灵的意思去行。所以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将我们的这个想法，我们自己的这个喜好物证放在神的这个真理、神的旨意之上。所以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在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试图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竖起耳朵要听，我们是要听我们自己愿意听的，而不是来听这个圣灵的劝勉、警告啊、责备。所以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让神来满足我们这个肉体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去试图去满足神的需要。那神需要什么？神需要什么呢？神需要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来跟他亲近，来听他话，来顺服，来渴慕他，渴慕他的灵，渴慕他的话。所以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因此而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思想。那之前我们也是我们在学旧约宗览的时候，我们学到这个民数记，在民数记的11章记载着这个以色列人的一次叛逆。那以色列人他们厌倦了这个神从天上所降下来的玛纳，他们渴慕贪恋这个在埃及的时候所吃的这些黄瓜、西瓜、韭菜。所以我们听听这个以色列人这些抱怨。现在我们心血枯干了，枯竭了，除了这个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了。这个你如果看英文的 NIV 的翻译是非常的传神，他说 But now we have lost our appetite. We have lost our appetite. 我们已经没有胃口了。这是英文他翻译的这个心血枯干，中文翻译成心血枯干。所以 lost appetite 就是除了玛纳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了，我们没有胃口了，吃天天都吃这些东西，吃这个玛纳。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呢？所以我们对天上的玛纳我们已经没有胃口， 所以神的食物，神的话，这个已经勾不起我们的胃口。在新约里面，保罗说的就更直截了当，他说时候要到，这个人心是要厌烦这个纯正的道理，耳根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而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对上帝这个纯正的真道我们没有兴趣。这个休顿最大的教会是被这个讲坛是被这个成功神学所占据的。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来教会是不是要吃玛纳，而是要想要吃黄瓜、西瓜、西红柿。所以对玛纳这个没有胃口 ，lost appetite。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有一颗悔改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到来。所以悔改这是圣经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旧约就不用说了，这个旧约的先知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呼吁这个以色列人来悔改，悔改归向神。我们来看新约，我们来看新约。新约有一本书叫《使徒行传》，中间是讲的是使徒，初代教会使徒来将福音来传遍世界，这么一本书。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传福音的信息，就告诉我们初代教会这些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来传福音的。有好几篇使徒保罗的讲道，使徒彼得的讲道。那当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悔改，这是使徒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信息。那彼得在五旬节第一次讲到，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彼得第二次讲到，他提到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那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向雅典人传道，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那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他说我对犹太人、希利尼人就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认罪悔改，这是福音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息。但是今天特别是在北美，这个信息严重的被忽略。所以福音的信息 90% 都是神爱我们，我们信神有怎样的这个好处。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你去今天你去问这个刚信主的人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个绝大多数的答案都是哇，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所以信耶稣能够满足我种种的我的祈求，我的要求，这基本都是这种回答。就有几次我们能够听到说 OK， 我信耶稣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他拯救我这个罪人。所以我们多少次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答案，我们谁听到过？在这方面，这个国内在中国的大陆比我们北美要强太多。我在10年底我回国去，有一次回国服侍的机会，就是在 Christmas， 所以当时就有机会在郑州参加一个国内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圣诞的这个晚会的庆祝，圣诞晚会。当时这个他是在一个大仓库，国内很多就是机会都是这样一个很大一个仓库，没有取暖的设施。郑州呢12月底1月份那时候很冷的，这个可能我想差不多-10度左右，没有任何的取暖设施。我这穿着个防寒服在那冻得打哆嗦，但人很多，非常多，基本上都那个仓库坐满了。 大概我想能有三四百人，很多人。那期间有一个小品，一个节目是一个小品。这个小品呢，就是描述的讲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在罪里面的一个挣扎。那最后呢，他主持人就是小品之后呢，这主持人有一个简短的一个信息，一个呼召。那我当时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个主持人他也没有讲什么，基本上小品之后嘛，他就是说根据这个小品的这个内容啊，他讲就继续讲罪的问题，讲这些罪。那么然后告诉大家，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然后就他呼召好多人觉知。我就放眼望去都是举手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大概有没有一百人，反正也得有个七八十人。所以我当时就很惊讶，就一个小品十分钟的信息也没讲什么，讲都是罪，然后这么多人觉知。那后来之后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一个童工，我说怎么这么多人会信主？那他回答就让我更惊讶。他说我们国内传福音，我们很简单，我们没有什么高谈阔论，我们只有一个信息，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你要信耶稣，就这么简单。所以国内传福音就这么简单，但是就是有很多人要信。那最近我在外州一个姐妹，一个朋友，一个姐妹，她父亲也是在国内受洗，她现在已经受洗了，当时还没有受洗。她在 Facebook 上分享，她说她爸爸明天要受洗。他说他给他爸打电话，他爸跟他说，他说我明天要受洗了，我今天要将我这几十年的罪来好好的向耶稣来认一认，来做一个了结。我当时我听了我就非常有感动，感触很深。所以我自己没有，我也没有见过我身边有什么人在受洗之前要将自己从前所犯的罪在主面前做一个交代，要认罪悔改，要做个了结，这我没见过。这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谈到罪的问题就谨小慎微的？我们担心是什么？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一篇讲道下来，只剩下十二个门徒，主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所以为什么保罗第一次向雅典这些外邦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讲的是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他面对这个，他第一次他讲到这个听众，他讲的是不是神的爱，他讲的是神的审判，是罪，是神的审判。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保罗自己见证的好，他说神验证我们，将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所以当我们讨试图来讨神的喜悦的时候，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讨人的喜悦。所以保罗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哥林多教会很多人不喜欢保罗，也不喜欢他传讲的信息，但是保罗知道他不是讨人的喜欢，他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悔改它应该是我们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在遇见主之前他一定要做的事情，是首先要做的。而且悔改的不仅是我们是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要做的，这悔改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警醒，都应该在祷告中，我们应该 应该向神应该纪念的呀，我们要经常向神来认罪悔改。所以当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向神来认罪。而且不仅要认罪，要悔改，要归正。在启示录二到三章启示录二到三章它记载着这个主耶稣基督给这个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那翰林弟兄他上次讲到的时候，他讲到最后一封，就是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这里我很同意这个 David Paulson 的观点。他说我们经常提说这个使徒的书信，就是新约的这个使徒的书信啊。我们经常会读使徒的书信啊。他说但是这个教会里面就很少提到这个启示录这里面主耶稣亲自写给教会的这个七封书信。他认为这个很不合适。我觉得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很少提及呢？这个启示里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这七封信呢，我想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几封信里面大都是主在责备，大都是主在责备，而且是很严厉的责备。所以我们很少我们有人喜欢这样的经文。所以我们心中这个过滤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会将圣经中这些严厉的经文把它过滤掉，不喜欢去读去提。但是如果我们要体贴主的心的话，我们应当正视这些经文。我们甚至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中，我们的今天的教会是跟这个七个教会哪个最相似。所以我们应当要警醒。那在这个七封信中，你如果去看这七封信启示录二章和三章，这个悔改这个字眼总共出现八次。这个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主要他们悔改，只有两个教会主没有提到，基本上都是正面。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个主在这里面这七封信里面说到说得很明白，但是你如果不悔改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个结果是很严厉的是主是严厉的管教。这个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去正视这些经文的一个原因这个结果很可怕的。但是可是这是主亲口所说的话，这是主耶稣亲自写给教会的书信。所以我们知道主他看重是什么，他看重我们的敬拜，他看重我们的感恩赞美，他也看重我们的侍奉。但是这些都不是主最看重首先看重的，主首先所看重的就是我们对罪的一个态度，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身上的罪。我们的生命中，不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是我们的灵里的生命，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在一个怎样的一个光景之中。所以这是主耶稣首先看重的。所以我们正视我们的罪，我们并且我们决心要悔改，所以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圣洁。希伯来书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主耶稣最看重的，而且也是将来我们要首先要向主来交账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为圣诞节来做准备，但是我们首先要预备的应当是我们的心。而预备我们的心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我们要向主来认罪来悔改。所以这个节日应该是我们跟主亲近的一个良辰佳日。 但是我们要与主亲近，我们首先要解决我们的这个罪的问题。呀，我们要向主来悔改，我们要清除这个我们和主之间这个障碍。呀，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主有一个美好的交通。也真的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在灵里能够得到更新，能够得到复兴。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天上的荣光，看到你们的神。OK，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主啊，我们感谢你。神，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以前，主你将你的独生爱子差派到人世间，主你让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啊，目的是将你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施恩怜悯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你是何等的圣洁主，但是你自己谦卑从天上垂看，主查验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主来监察我们主真的是就像诗人所说的看我们里面有恶性没有。主你来亲自的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啊，我们真的是请你来圣灵来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主让我们每一步每一天都行在你的美好的旨意当中。主，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蒙你的悦纳。主，真的是我们用我们的心单单是要讨你的喜悦。主，我们是请你来帮助我们，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可行出来的却由不得我们。主啊，什么真是请你怜悯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主，我们也请你捆绑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主，真是用你的正直灵来扶持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主能够刚强壮胆，主能够成为你顺命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